让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在你的程序表里面有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就慢慢的把这个经文都读完，就是《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到三十节，跟十三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那些因施提反的事召唤那世上的门徒，即走到腓力基跟差普楼市跟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差普路士跟古里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全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以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他到了哪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捧酒朝主。走到也是个好人，对神充满，大有信心，预示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所罗，他到安提亚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但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亚，内中有一位名叫阿加布，站起来，接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可人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叫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者那里。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亲父尼介的四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叫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细流基，在那里坐船往差普鲁斯去。在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他记述了因为耶路撒冷教会他咒遇逼迫而分散到不同地方的信徒的情况。他们到了腓力基、差普鲁斯跟安提阿，这些信徒他们虽然是受逼迫而分散，但他们传福音的心是十分活跃的。其实《使徒行传》是宣教历史的记述，从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开始，到神赐下圣灵，有第一间教会的出现是在耶路撒冷，然后教会的人数不断的增长，神的道持续的兴旺，然后教会开始 受到逼迫。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施提反被杀，他是第一位殉道者。当施提反殉道的时候，扫罗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也在现场。但是那时候扫罗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对逼迫教会是很热心。从第八章开始就记载耶路撒冷的教会遭遇到很大的迫害。其实刚才在大家默想的经文里面已经有读到，就是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主耶稣其实已经吩咐了门徒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主耶稣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不只是这样，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其实已经颁布了大使命。大使命是什么？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都做主的门徒。但是当第一间教会，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它出现一段时间之后，虽然教会是很兴旺，但是门徒他还没有走出去，他们还是在耶路撒冷。所以当彼得来到之后，他们就不得不分散了。在我们的十九节当中，十一章十九节当中，最重要的动词是直走，直走。在希腊原文中，它是一个字，就是直接走到哪里的意思。他们这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之后，直接走到其他的城市。这里提到的安提阿是就是后来安提阿教会所在的地方，是当时的罗马的第三代的城市，跟其他的罗马的城市一样，是充满不法跟罪恶的城市。但是神却拣选了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充满属灵生命力的教会。但是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九节，他说有一些门徒他们只向犹太人讲。那第二十节的信徒，他们除了向犹太人，也向希利利人，也就是希腊人去讲福音。其实犹太人一致都看犹太人以外的所有人是外邦人，所以他们不愿意跟外邦人交往。他们当中虽然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但是这种观念还是深深的影响他们，以致他们只愿意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是呢，有另外一些他们愿意跟希腊人传福音。所以这里说的有两种人，第一种是只向犹太人传福音，另外一种他们是既向犹太人传福音，同时也向希腊人传福音。第二十一节这个经文说，主与他们同在，原文中是主的手有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主的手与他们同在，就是说主帮助他们传道的服事，证明神是喜悦他们的工作的。所以心而归主的人变得很多，信徒 聚在一起，成为了安提阿的教会。这个安提阿教会的消息很快传回了耶路撒冷教会的人耳中，因为耶路撒冷是第一间的教会，他们当中有很多跟随过耶稣基督的使徒，也有许多耶稣在世的时候也一直跟随他的人。他们在主里面的连日知识跟经验都是最多的，他们属灵的资源 可以说是最丰富的。耶路撒冷教会听到安提阿教会的消息之后，并不是说知道了就算了，他是有实质的行动的。他们差派其中一个门徒，他们差派谁过去啊？巴拿巴去安提阿教会要去做什么呢？是不是去观察他们，看他们做的怎么样？不是，他是要关心他们，他们要确定他们所传的道是纯正的，而且也关心他们的发展，要透过巴拿巴为他们提供属灵的帮助，与他们一同传福音，并且教导跟坚固他们。这个巴拿巴他是犹太人，他生在塞浦路斯，他本来的名字是约西，但是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巴拿巴就是安慰或是鼓励的意思。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本来有你自己的名字，但是别人为你起了一个名字外号的话，那个外号就是其他人对你的印象，对你的那个观感。所以其实他们这样去称呼巴拿巴，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就是有常常鼓励跟安慰别人的意思。那第二十四节是怎么形容他的呢？二十四节说巴拿巴是个好人，他被圣灵充满，带有信心。这个巴拿巴他有很好的属灵的素质。那他在安提阿教会侍奉的果子是怎么样的？也是第二十四节，预示有许多人归服了主。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因为他们有逼迫而分散，但是他们热心的去传福音，甚至他们为福音的缘故打破种族的隔膜的时候，神就跟他们同在，让很多人归向主，而且因主的名字而聚合在一起，从分散 到聚合，主的门徒要走出去，这是在宣教中很重要的一步。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一同相聚，我们敬拜、学习神的话语和跟服事是很好的，是吧？但是当我们成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如果我们一直待在原处，不分散出去的话，福音就无法传开了。就好像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大家知道是因为，如果我们的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开始，那要传得多远才传到我们中间呢？你们有想过吗？今天我们之所以会坐在这边去敬拜神，就是因为有人把福音传开，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然后还跨越海洋，跨越地理的限制、语言的限制，然后我们知道了，我们今天才有这样的敬拜，我们才有这样的追求神的时间。所以我们除了走出去这个行动，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还看到这些信徒一个很重要的数据。这个数据是什么呢？他们不只是向自己民族的人传福音，他们跟不同种族的人传福音。我想问一下，在弟兄姐妹们，你们有跟你们不同种族的人传过福音吗？可能有些人有，可能也不是每个人都有。那如果是你们有向跟你们语言不同的人传福音吗？这个比较多吧。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要跟不同种族、不同的语言的人去传福音。那他们那个门徒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对神的心意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神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要万民的人都来认识他、跟随他、敬拜他。神祝福这般向不同民族传福音的信徒，因为他们是按神的心意做工。那我们再看巴拿巴，就是圣经形容他的时候，他们不是强调他做了什么事情啊。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会有这个意识形态，就是我们常常会说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是吧？我们做了多少的事情，我们有一些用事工，我们去看我们自己做多少。但是圣经他形容巴拿巴的时候，他是不是去形容他开了多少个就是福音的聚会？是不是去数他每周他都开福音聚会？是不是说他开了多少栽培班？是不是说他开了多少的圣经班？是不是这样啊？不是，圣经形容他的是他的为人，是他的品格，跟他属灵生命的情况。这边告诉我们，神他看重的是人的内心，就是多于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要为神好好预备自己的内在的品格，那样神才会让我们去与他同工。弟兄姊妹，你们知不知道现在世界上还有些地方，有些人是没有听过福音的呢？如果我们不好好预备自己，我们不为神走出去的话，这些福音未到之处，这些没有听闻福音的人，他们怎能得救呢？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10:14-15，他这样说，他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皆明。英国的大卫·李文斯顿，大家有听过吗？李文斯顿的名字，他是一个英国人，他被称为非洲之父。他是一个探险家，也是一位宣教士。在1843年的时候，1843年跟现在相差多少年啊？他到了一个非洲的村落，他向一帮非洲土人去传福音。有一位酋长问了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他跟李文斯顿这样讲，他说：“你说凡未向神悔改的人， 就永远不能得到赦免。但是我的父亲走了，我的祖父走了，我历代的祖先们都走了，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信实。如果你这个信实是这么重要，为什么你们知道的人现在才来讲呢？当你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你感到扎心吗？原来这个世上还有许多福音未传到的地方，还有许多未得之民，他们也是好像这位酋长一样，在等待福音传到他们的地方，传给他们。你有没有负担把福音传到那些还没听过福音的人哪里呢？我们要走出去，才能认识不同的地方、群体的需要。如果你暂时也是 没有长期宣教的负担，你也可以去参加不同地方的访宣，甚至是本地的宣教。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开始，你可以参加教会每个月举办的差传的祷告会、主日学的课程，慢慢去了解这个世界的福音需要，认识不同的差会的事工，然后你可以按你的力量去做参与跟回应。今天在地下有一些摊位，就是不同的差传的机构，他们会来，就是去介绍他们的机构、他们的事工。所以在这个崇拜之后，你可以去看看、去认识、去开始去认识差传的事工是现在在香港不同的人在做什么的事情。从分散到聚合，我们要靠着神活出美好的品格，然后我们走出去，向不同的族群传福音。我们分散走出去，为的是要把神不同的羊群聚合在一处。然后我们再看下面，就是第二点，是25到30节。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兴旺，人数增多的时候，他们需要更多的人去做主的工。所以巴拿巴他想起了谁啊？扫罗。扫罗就是后来被称为保罗的使徒，在使徒行传第9章，他记载了扫罗信主之后，他到了耶路撒冷。但是那时候信徒，因为他们就是因为他扫罗他从前是逼迫教会的，所以他们害怕他，不相信他。那时候是谁把他带到使徒那边去啊？是巴拿巴，只有巴拿巴接待他，带他去见使徒，让大家都认识他。扫罗也是很热心的为主做见证，以致他很快就遇到毕伯，于是他就到大树去了。来到这边第11章的时候，当巴拿巴他在安提阿侍奉的时候，他想起了扫罗，所以他特地去从大树把他带来，跟他一起侍奉。在这里我们又再次看到巴拿巴他的生命的素质是怎么样啊？他的心是很宽广的，在合适的时候、机会的时候，他就去兴起有热心跟恩赐的弟兄，跟他一同做主的工作。那巴拿巴他跟扫罗一起工作，第26节他形容他们就是一起一年的时间教导许多的人。然后这里提到一件事情，第26节后面是讲的是什么？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为什么要特地提到这点呢？今天我们觉得自己就是别人叫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自己也叫自己基督徒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那时候原来是没有这个称呼的，是从安提阿才开始的。那为什么会在安提阿的时候哪些人会这样叫呢？你想这个基督徒是谁改的名字啊？是信的人还是不信的人？就是教会以外的不信的人，他看到这帮人，他看到一般人他是从教会出来的，他觉得他们有些很特别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帮他有一个称呼。那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啊？ 你有想过吗？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啊？跟随基督的人，属于基督的人，就好像我们是亚洲人，我们叫 Asian Christian， 就是这个意思，是属于基督的人。所以当我们称呼自己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有想起自己就是属基督的人，我们是跟随基督的人吗？当我们有这个就是有这个称呼的时候，其实就是有这个影响力。在今天的香港的社会里面，对基督徒这三个字有什么的感觉呢？你觉得那些卫星的人对基督徒这三个字，他觉得代表的是什么？全教，全教是比较正面的是吧？有一些人有一些反感是吧？有些人可能是正面的，也有些人觉得基督徒应该是好人，有些人觉得基督徒是不好的人。为什么会有这个分别？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在这个社会里面的见证是怎么样，是吧？所以有些人他因为遇到一些不好的基督徒，所以他就觉得基督徒不好。他遇到一些很好的基督徒，他都觉得基督徒是很好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也在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怎么去看基督徒。所以我们要想想我们自己对身边人的影响，对这个社会的影响。就好像安提奥教会那边，他们之所以对别人会称呼他们做基督徒，你想他们影响是好跟不好啊？应该是好的，他们看到这帮人是不同的，所以就特别去留意他们。而且就是因为这样，越来越多人的越来越多的人回到教会里面去敬拜神，去认识神。然后到27到30节就提到耶路撒冷遭遇的大饥荒。他们就是这个安提亚教会，他有主要是许多外邦人信徒的教会。在起初的时候，他们是接受耶路撒冷属灵的帮助，巴拿巴到那边去服侍他们。但是现在就是一年的时间，他们已经从受助者成为施予者。他们受了耶路撒冷教会属灵的供应跟帮助，现在就按他们的力量在牧职上面去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从他们很快速的回应，我们看到他们爱耶路撒冷弟兄姐妹的心是很具体的，展现了基督耶稣里面的手足之情，是一个十分很美丽的图画。在宣教的工作里面，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如果我们去比如说我们去访孙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帮助他们的角色，但是其实我们自己也是被帮助的人。我们会被帮助，但是我们越愿意的话，神也会使我们去成为施予者。有一年我跟一班弟兄姐妹去台东北去访孙，在那边有一对从荷兰到台东北他宣教几年的夫妇去接待我们。在那几天里面，我们跟那个宣教士夫妇一同去探访那个村民去举办那个外展的福音晚会，到小学里面去教英文。这样看来好像我们为他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自己却深深的体会得到，我们从这个宣教家庭里面看到的学到的远比我们付出的为多。所以你们去访孙的时候，不要想我们要去给别人什么，我们去想其实我们自己也是能得到的。我们去看神的作为，我们去看神的工人是怎么去爱主。从这个宣教士的夫妇的身上，我们看到就是向神的委身，对人灵魂的热爱，而且看到基督福音的大能是怎样改变人的生命。从受助到施予，这个是蒙福的过程。神他很乐意的看到他儿女彼此的帮助，获出主内宜家的实质。弟兄姐妹，在属灵的路上，你曾经经历过别人的服侍跟帮助吗？我想每一个都经历过。你愿不愿意同样的靠着神给你的恩赐帮助别人，像好像你曾经被帮助那样呢？我们所受的帮助不一定跟别人 给我们的帮助一样的。就好像安提亚教会，他受到耶路撒冷教会属灵的帮助，然后他们就在他们的经济上、牧职上去帮助他们。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可能我们得到别人这样的帮助，然后我们就为别人提供另一种的帮助，但是这个也是一个这样的过程，我们就能把神的爱传开。所以安提阿教会的信徒，他不但是热心去传福音，他是也是看重属灵的品格，他们更是在社会里面有好的名声，以致带来好的影响力。他们愿意施予的心，更是超越地理跟民族，让耶路撒冷的教会也能受惠。我们要效法安提阿教会的榜样，从受助到施予，做神所喜悦的事情。然后我们看第十三章一到四节，这边就好像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就回到安提阿的教会。我们看到他说什么事情呢？他说安提阿教会里面有几位的先知跟教师，他们有不同的背景跟种族。刚才说过呢，巴拿巴是什么人啊？他的民族是什么？犹太人，他是犹太人，他是属于利未支派，他出生于塞浦路斯。那称呼尼解的西面也是犹太人，但是尼解的意思大家知道是什么吗？黑的意思，就是黑黑的意思，所以他皮肤应该是比较黑的。他就是很有可能是从北非来的。那古利奈人路球，古利奈是在非洲的北面，埃及的西面，还有跟分封之王西律同样的马念。西律是一个分封王，所以他的社会的地位高不高啊？高，所以马念跟他一起长大。这个同样的意思可以说也可以理解为一起长大的朋友。那所以你想，马念跟他是一起长大的朋友，那他的社会的地位是怎么样的？也是高的。最后还有扫罗，他是犹太人，他是宾雅悯的支派，是罗马的公民，而且他曾经是比伯教会的法利赛人。所以在这界里面，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啊？他们的信徒是怎么样的？很多元的，他们有不同的种族跟肤色，他们有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社会的地位，有不同的宗教的背景，而且他们的过去跟经历也是不同的。这跟我们今天教会相似吗？也有点相似哦。但是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是同心合意的侍奉主。第二节他们一起在做什么？第二节说他们侍奉主进食。进食是什么呢？进食是一种属灵的操练，不吃东西，进食就是不吃东西的意思。不吃东西为什么是属灵的操练呢？你们有试过不吃东西吗？有一段时间吧，可能，但是是属灵的操练吗？可能是因为太忙没有时间吃东西。但是如果是属灵的操练的话，都是为了专注的寻求神，就是他们很专心的要去寻求神的心意，也是要显明他们的这种的对神的专注是比他们肉身的睡觉更重要的意思。通常也会跟祷告在一起，通常进食会有祷告。那他们聚在一起祷告是在侍奉神，所以其实祷告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侍奉。 很可能他们是也是为教会去祷告，求神去带领教会前面的方向，因为他们是教会的领袖。神有没有回应他们祷告啊？有。神对他们说什么？第二节他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跟扫罗去做我找他们所做的工。分派原文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分别出来的意思 separate 是命令的动词。在圣经里面分别出来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归给神的意思， 分别出来是归给神的意思，就好像旧约里面的祭司跟利未人那样，为的是侍奉神，做神的工。那神要巴拿巴跟扫罗分别出来，要他们做什么呢？有没有说啊？这边没有说清楚，但是有一个很重要，他说要做神叫他们所做的工，他们做的工就是神要他们做的。所以从他们后来的行动，从他们后来的行动可以看到，他是离开安提阿去其他地方宣教、叫传道、建立教会的工作，这就是神要他们去做的工。那你想想当时的巴拿巴，刚才我们看到十一章的形容，巴拿巴跟扫罗对安提阿教会来讲重要吗？重不重要？一年的时候他们在那边侍奉国校带吗？教导很多的人。那教会有没有因为这样不愿意放他们走啊？没有。所以教会要差派他的工人出去。所以其实有人说教会派出去的是最厉害的人，是吧？所以我们不要说哦，这么好的人我们要留住他们。如果神要差派他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是高高兴兴的差他们出去，就好像安提阿教会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他是怎样去回应神的说话。第三节说什么？又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好像中间一点犹疑都没有，是吧？好像中间是没有停留的时间，没有说啊，你多留一年啊，你多留两年啊，然后我们再坚固一点你们才去，不是这样。有神的话他们就做，有神的话他们就马上去信服。第四节就说到他们被圣灵差遣，马上就出发去到不同的地方。从护照 到差遣就是这样的直接信服神的教会。当他们中间的人被神护照的时候，他们没有犹疑，就按照神的说话把他们宝贵的弟兄领受差出去做神要他们做的工。所以其实记不记得就是今年的差传联会的主题是什么？刚才有说谁的宣教使命。所以其实是谁的宣教使命啊？是神的宣教使命。宣教的使命是神的使命，所以我说是非人使命，不是人的使命。呼召的是神，差派的也是神，但是神愿意叫人去参与，并且神要求人去配合去信服。神是差遣的神，但是人也要愿意。当人愿意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而教会愿意差遣的时候，那就能靠着神去做成人不能做成的事情，成就神的宣教的使命。我自己在过去有一些机会到国内做一些服事交流，我看到教会的艰难。大家知道在那个新的不同的政策好像越来越紧，是吧？但是他们在各样的限制之中很努力的去传神的道，牧养信徒，并且也是很努力的在他们的社区里面做美好的见证，帮助别人。在人看来好像当中的门是越来越窄，但是当我跟他们去谈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他们看见福音的门是宽的，是很大的，因为他看到活墙非常的大。大家知道国内的信徒的比例是什么吗？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但是有些地方1%都没有，就是在那个地区1%的基督徒都没有。你们满意这个数字吗？那教会之所以人可以成长，就是他们觉得福音有空间去传，他们很努力的在他们自己的能找到的空间去传。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有委身侍奉神的信徒，他们愿意分别出来去做神呼召他们去做的工。弟兄姐妹，相信你们大部分的人普通话都比我更好，也比我更熟悉他们的情况。 你们愿不愿意带着神的护照跟使命去服侍这个广大的火场呢？最后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真实的宣教的故事。在1956年1月，有五位年轻的美国的宣教士到了厄瓜多尔一个名叫奥卡族的村落。有人听过这个宣教的故事吗？有些人有听过。他这个五个年轻人宣教士，他想这个跟这个奥卡族的村人村民去传福音。但是这个奥卡族，你们知道他是什么怎样的民族吗？他们是杀人的，他们是土人。所以他很快这个五个年轻人就被这五个奥卡族人杀害了。他们被杀害的时候，他们手里面有枪，但是他们没有用。他们被杀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他们的太太 的耳中。他们这个太太有一些是已经有、儿女的了，但是那个妻子们，他这个太太，他们都没有仇恨，因为他们明白丈夫的心。他们也跟他的丈夫一样，为了神的宣教使命有殉道的心理准备。后来这些太太，他们更是继承丈夫的使命，他们更是带他们的孩子回到这个杀掉他们的丈夫的村落去传福音。那个奥卡族人，他们本来是有仇必报的一种人，他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帮人还会来，所以就慢慢的去听他们去说。在十年之后，奥卡族人他有了他们自己语言的圣经。其中两位信主的奥卡人，就是当年参与杀害那五个年轻宣教士的人，他们更是成为他们奥卡族教会的长老。还有就是更让人惊讶的，就是其中一个奥卡族的归信者，他们为其中一位宣教士的儿子施洗。你们能想象吗？就是那个杀害他的父亲的人为他施洗。他们之间真的是没有仇恨，只有基督的爱。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跟恩典，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人看来，这五位美国的宣教士还没开始传福音就被杀死了，好像没有果效。但是就因为他们的死，让许多关心奥卡族的人更关注这个事工，让他们妻子承接他们的使命，带着孩子进到圈落里面。奥卡族的人也因为这样能得到福音的好处，能生命有改变。他们当中有百多人信主，现在其实你在网上还可以找到他们的资料。已经几十年了，他们还是在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神福音的大能，让一个原本活在黑暗当中的民族得到神的光，经历福音的大能，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命。宣教的使命是神的使命，是非人使命，是神的呼召，是神的差遣，人需要去信服，去配合。弟兄姐妹，你愿意回应神的呼召被差遣吗？你愿意去寻求神在你身上的召命去行出来吗？你可以去参加本地的宣教服事，在香港，就在我们身处的这个社区，也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社会地位的人，但是他们都一样需要福音。在香港，我们有非洲人，我们有印尼人，我们有菲律宾人，我们有南亚人，你愿意将福音带给他们吗？还有世上不同的国家，他们当中有许多福音还未传到的地方，有许多未得之民，你愿意接受差遣将福音带给他们吗？从分散到聚合，我们要走出去，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将福音带到不同的地方，让神的子民能聚合一起。从受祝到细语，我们都曾被帮助，所以我们更要把神给我们的恩典分出去，成为帮助别人的人。 从呼召 到差遣，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按着神给我们的召命，被神差派做神要我们做的工。最后让我跟大家分享奥卡族的五位的殉道者，其中一位、Jim Elliot 写的一首诗，诗的内容是这样的：聪明的人会判断什么东西保不住，什么东西掉不了，什么东西会改变，什么东西到永远。世上荣华转眼成空，人生岁月如飞而去，只在天上的财宝不会失去，与耶稣的关系传到永远。为得到那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保有的，这人一点也不傻。聪明的你会如何选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神面前有默想的时间，今天神有没有在你心里面动工？有没有在你心里面呼召你？有没有圣经打电话去疏动你？你愿意走出去吗？就好像刚才说的那个首诗，你是不是觉得为福音会得到呢？不会失去的人宝贵的生命，神的恩典，而付出那不能保有的，就是可能是我们现在拥有的物质，这个人是不傻的，你认同吗？你愿意为神去付出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听到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立志，你是呼召的主，求你就呼召我们当中的人能起来去做你的工作，传扬你的福音，让我们一起来承接宣教的工作，就好像我们就是因为前人的宣教的工作我们才能认识你一样，求你去带领去帮助，让你的福音能传到那些福音未得知名的地方。我们祈祷是奉主名求，阿们。